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年的春天呢，这个我所待的几个地方呢都比较凉快，应该偏这个凉快啊。加利福尼亚这个现在北加州开始热了啊！我今天看到新闻，这个加州呢，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北加州又出现了这个好久没见的这个山火。我们加利福尼亚州呢，今年是雨多，雨水特别多，从二月份一直下到这个五月初啊，这都在下大雨，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所有的水库都灌得满满的，这个地呢也很湿，所以呢，这个到春天呢，这个到处这个花也多，树也绿。整体情况就不错的，那么这个雨季看来真过去了。这两年其实加州的雨都下得特别的多，跟以前有些上十年都不下一个透雨的那种情况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天气的确变了，那么所以也就凉快。到了六月初啊，好多人就在洛杉矶说，好像还没有真正来夏天。据说这几天的温度会升高，这是第一件事了啊。这个是我们在加州的，当然我们这些听的朋友有一部分不在加州，那么就姑且听之。但另外有一个跟我们的这个加州有关的呢，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 Pasadena 啊，这个大城，这个挺好的一个城市啊。那个 Pasadena 呢，这个就是今天六月五号呢是有一次小地震，那个地震呢有三级。在这个周边有几个城市都是华人比较多的 Pasadena 地下镇，那么旁边这个 Monterey Park、 Alhambra、 St. Gabriel 啊，这些地方，那么这个大家都觉得有点震，不过三级地震呢在洛杉矶根本就不算个事，震到五级左右大家才会说哎有地震，这个呢就不是什么多大的事。不过大家看看我们后面的这个山脉呢，它并不是个很安稳的山脉。这个我们洛杉矶这条是两条大板块的一个交界啊，我们离这个 St. Andrews Fault， 也就是圣安德烈斯断层就不远的，所以这个断层呢它经常有震啊，就从我们的洛杉矶一直往北到这个西雅图，这条断裂带都非常长啊，那个中心地带应该在旧金山附近，那个是非常大的两块板块，所以这条地带呢就经常震。我们知道地球的表面呢像个鸡蛋壳一样浮在水上，它断裂了，所以它两边呢都在移动，在旋转当中，它经常会挤一下。那么如果这个国家处在或者地区处在断裂带上面呢，你的地震又多，像日本啊、台湾啊、到菲律宾啊，这条线它就震得多。我们这边呢也就是从加拿大这个温哥华左右一直下来到西雅图，到这个 Portland， 到我们的这个旧金山，到这个洛杉矶，一直到墨西哥，这条是也是一条断裂带，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板块在这里交合，所以呢我们说 Pasadena 有个三级的地震，这是刚刚大家说可感的，这就是最近的这几天。不过大家也不怎么说，如果三级地震在洛杉矶大家还要说的话，那就是没话说了，那叫做，所以呢我今天也就是提一提。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是我们加利福尼亚州这个议会呢就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讲讲。这个法案呢是关于这个学生进美国的大学的一个规定。我这个来美国很多很多年了，那么早年呢是有在东部呢有几个朋友啊，这几个朋友呢都是名校毕业的，都是在科学研究，他们呢这个英语讲的比汉语还好，因为他们都是早年就来美国的，就是他们的家长啊就已经来到美国，可能就是60年代左右就已经移民到美国，他们是小孩，所以呢就基本上是个美国孩子，但是还能够讲中文。那么这几个朋友呢，他们的这个都是在这个名牌学校毕业，我记得有一个是这个 MIT 啊，麻省理工，有个是好像 Princeton 他们毕业的。后来他们的子女要读书呢，因为他们是这个校友啊，这就比较容易进去，那么他们就跟我讲了有这么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就是讲一讲而已了，我自己没有这个没有身同感受，因为我没有啊，我自己的孩子并没有在那些学校，所以呢这个，但是呢美国呢，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知道美国的这个大学呢，有很多大学呢它有个倾向分啊，大家知道美国呢原来 有这个的高考，美国高考跟中国的一个高考不一样，美国的高考叫 SAT 啊，就是这个就是考一次，但这个高这个 SAT 呢，你可以一年考好几次啊，算你最高的那个分，算 SAT 的成绩，就算高考分也比中国呢要松很多，但不像中国高考那就不得了，美国 SAT 到最近呢，美国很多州都不承认 SAT， 就不要高考了。所以美国近几年呢，差不多不要高考就变成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要入学呢，看什么呢？看你的 GPA， 就是你的读中学的平均成绩，就每一科的拉扯的 GPA。那么 GPA 那这么多人申请学校，那 GPA 相同的人很多，在这个情况下有些什么选择啊？比方说大家都是那么多分 GPA 都差不多啊，比方大家都是 3.8 那都比较好的分，那么如果到这个分，那么大家都一样，有十个人呢，选哪几个人呢啊？我们知道的这个考虑的元素呢，有一些是学生的对社会的这个责任，比方说你经常参加做义工，到医院去照顾这个病人啊，老人啊，到养老院去工作啊，如果这个出现了这个什么紧急事件，你去参加帮忙啊。美国的学生有很多干这个，咱们华人学生呢就比较少啊。华人学生呢，这个能够有时间呢就去学跳舞，去弹钢琴。这个美国这个名牌学校呢，很看重这些学生愿意给社会有奉献，无私的奉献。这个呢，我估计很多学校是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我估计到现在为止，这个也还是一个主要的参考啊，就是你对社会的贡献。那么当然也要看你的这个 GPA 的平均成绩里面，你是不是各科都很均匀。如果你只有数理化特别好，你体育特别差，可能呢也会拉扯分。那这个呢，当然就是要考虑。另外一个我觉得美国名牌大学考虑的呢，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我们叫做 leadership， 就是有没有当领袖的精神。那怎么看得出来呢？学生在学校里有很多这个小组啊，比方说这个打球啊，画画呀，跳舞啊，搞一个小组啊，这个学生俱乐部，你呢经常在里面当头头啊，就组织大家，那也是奉献。第二个是能力，那这个呢我估计也会考虑给一定的分，这个几项。但是呢，第三项、第四项就一般不太说。一个呢，就是你的父母是这个学校的校友，这个校友啊，我们叫做 alumni。这个 alumni 就是在学校毕业的。比方说你的爸爸是普林斯顿毕业的，你呢在相同的 GPA 的情况下，你去告 Princeton 呢，他会优先考虑你，因为你父亲或者母亲是这个学校毕业，这个非常正常这种情况。那个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他并不说能够把你的分要求降低，你是达到这个分优先考虑。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叫做这个 donor 就是这个捐款者。美国很多学校贵，学校呢除了这个学生的学费以外，我们英文叫做 tuition， 除了 tuition 以外，有很主要的一个收入是靠这个 donation， 就是捐款。捐款呢有各种不同的啊，但是呢有很多人捐款呢就是为了把教育搞好。那么捐款者如果他捐了几十万几百万美元的话，他子女进入学校在 GPA 相同的情况下，他的申请呢会优先考虑。这个就是我们说今天加州要禁的这个事情，就说不行了，这个叫做不平等啊。我呢不知道这个怎么讲，但这件事情呢的确呢是会有一个不平等的，也就是说哎呀，如果相同比另外那个学生非一样，但那个学生事实上总体比这个校友的孩子他要优秀，我呢就不能够把校友的孩子把他拉进来，得那个优秀的孩子拿进来，那个优秀就是其他的参考的项目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这个法案提出来是我们旧金山的一个民主党的议员叫 Phil Ting 啊，姓丁啊 ，T-I-N-G， 估计是个华裔或者是越南裔了。他的 first name 叫 Phil 啊，他呢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议案，他说呢就要禁止美国的这个加利福尼亚的大学这个优待录取校友和捐赠者的子女啊，就这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他就提出来了，提出来呢他讲的话呢好像听起来很正确的啊， 大家说这个孩子只要读书好，那就能够上名牌大学，但事实上有些人就是搞关系给钱开后门，这不能接受的。这个是一个说法，但是是不是所有的 case 都这样呢？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它的前提应该是 GPA 够高，也就是说你的中学的平均成绩是达到这个标，它不能说降低，所以你分不够还收你进来，我没有听到有这个说法。但这个说法一讲呢，在我们加利福尼亚的这样的州，那一定是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啊。所以呢，这个五月下旬，这个加利福尼亚的众议院呢就通过了。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也有一些数字啊，我们就在我们加州的学校里面，这个有三个大学，他们的学生里面有10%几的这个招入来的学生，他们的父母是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友啊，就是校友优待，是有道理的。一个是哪几个学校呢？一个是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他的校友的子女进入 Stanford 的比例是13%高。还有就是 USC 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第三个呢，就是 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 是吧？圣达卡拉拉大学，这几个大学呢，他都考虑校友。还有一些学校呢，名气不是那么大，也是好学校啊。比方说这个 Pepperdine University， 漂亮的不得了啊，在 Santa Barbara， 大家开车上去，那个大学面对整个太平洋，太漂亮。那个学校呢，Pepperdine University 呢，它是校友呢也占的比例比较多啊。然后这个 Climen 这个 McKenna University 啊，还有 Harvard University， 这些是私立学校，它在同样的情况下，它肯定考虑校友或者捐款了。那么这个大家觉得不合理了，所以呢就在加州的州议会里面就通过了。通过的暗票呢，很多人他不愿意表态啊，所以呢那个票数呢，在我们的加利福尼亚的州议会是55票赞成，0票反对啊，但是有25票弃权，就是不愿意当坏人，所以呢我弃权，所以基本上立马通过。那么下面呢一定是顺利通过这个加利福尼亚的参议院，然后呢 Newsom 呢就会签字，那么这个基本上呢就完了。以后呢，你的爹妈是不是学校的校友，你的家里是不是捐了很多钱给学校，没关系了，你呢就要从纯这个够硬来比了。到底怎么说我不知道啊。那么当然呢，这种呢就讲法本质是帮助草根阶级，就是穷的人啊。如果分跟那个好的这个阶层比，那大家穷的人就可以。但是我们说有一些学校，他们可能会有强烈的抵制，因为这学校贵呀、啊，他的贵他需要资金来源呢、啊。别人捐了款，他的子女在同等分数下也没有优待的话，我捐款干嘛？这个最大的这些受影响的反弹的学校，估计就是斯坦福大学，这个学校就靠捐款的，那么贵。还有就 USC 南加州大学，当然还有加州一些顶级的文理学校，我们刚才讲过几个这些学校呢，他会抵制这个法案。那么抵制这个法案呢，这个现在加州呢，他知道你会抵制，他抵制呢那就要罚款。就是说如果你呀、啊、是违反了这个，还是考虑校友，还是考虑他的这个捐款的这个量，那么你呢就会受到我们的 penalty， 我们就要罚款，州政府要罚款，这个非常强硬的。那么我们看一看呢，这个要考虑身份的这个美国的大学有哪些啊？就是校友的这个父母是不是校，父母是不是校友，或者是有没有捐款？明显的啊，这个考虑校友身份、子女身份的，这个非常的大的学校，我们说美国明显的考虑校这个校子女的身份，校友的子女身份有哪些学校呢？我数数给大家听，差不多名校都在里面，一个是 Princeton University。所以 New Jersey 的普林斯顿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Yale University 这个 Connecticut 的耶鲁大学，加州的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啊，费城的 UPe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大学 Brown University 这个 Rhode Island 的，还有 Northwest University 纽约的 Columbia University 哥大，还有 Cornell University， 还有 Rice University， 还有 Dartmouth 这些学校都是美国的常春藤联盟的藤校，他们是一定考虑的，因为他们首先我们自己的校友的孩子读我们的书，他成绩并不差，那为什么不能考虑呢？第二个，他捐了这么多钱给学校，学校当然要考虑优先了。哎，现在呢，这个就很多州就不同意。这个真正的通过法要不同意呢，三个州，其实不多的，在美国。哪三个州呢？第一个 Colorado， Colorado 州呢，严格的来说，它没有什么名校啊，它最好的学校是 Colorado University， 这个 board 就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他就不考虑身份。那么但是科罗拉多因为他没有什么名校，你通过不通过都没有什么人反应。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Virginia， 弗吉尼亚州呢，它有几个好学校，这个好学校呢它数目也不多，刚才我们讲的都不在 Virginia 啊。这个 Virginia 州会影响的有哪几个学校呢？啊，它已经通过了这个法令，它影响是 Virginia Tech，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这个有影响的，还有这个 George Mason 大学，Hampton 大学，这些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州呢就基本上就完全执行了。第三个州是哪个州呢？是 University of Maryland， 马里兰州呢有两个有名的大学就受到影响了，一个呢就是 Johns Hopkin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有一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 Park 分校，这个校区，这个呢就不考虑了。所以这个就已经通过的，还有几个州是等着要讨论的，康涅狄格州、马赛诸塞州、纽约州都提过这些法案，没有通过。那么现在呢，我们加州呢很快就会变成美国第四个这个州加入。当然呢，这个事实上美国有很多学校呢从来就没有这个规定，就是校友的子女捐款人的子女会有优待。我们讲很多学校他从来历史上就没有考虑过什么这个我们叫卡内基梅隆啊， MIT 啊， Caltech 加州理工啊， Cooper Union 啊等等，这些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但是呢现在有些要考虑的学校呢就头疼了。在我们常春藤的这个八大名校里面，真正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我们的 Stanford University。 那看看这个学校将来它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吧。好的，这是今天要讲的和大家讲的第一段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二段呢，就是还是讲讲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吧。因为我们人在美国，非法移民对我们的影响的确很大，因为他不是来几万个人，他是来了750万，三年进来750万，平均每年250万人越过边境非法进入美国。而美国的这个总统啊 Joe Biden 呢是不闻不问啊，就是说哎呀我们不能做了墙，不能拦他们，我们也不能缔结，所以进来就进来了。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就搞得这个压力非常大。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二段新闻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到6月4号礼拜二的下午，这个 Joe Biden 呢终于签署了一个法案，就说现在呢这个要控制这个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了啊，现在就要控制了。那么这个非法移民怎么控制呢？他就讲一个叫熔断点，熔断机构，就是超过这个人数达到多少，我们呢就马上一个都不放。这个多少呢？他的这个入境的这个熔断点是一天进来2500个，这叫熔断点，达到这一点呢就一个不放。这话是这么说了，你能够做到一个不放吗？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2000公里长，大部分地方都没人呐。现在你在想熔断的那些点，那是因为人口比较多，容易走啊，就你就派些人在那里，他过来他也不会跑啊，他过来直接给你报到啊，马上申请这个庇护，那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他现在当然有说了比没有说好了，说2500个人啊，超过了这个就到了熔断点，那我们就不让一个人进来，不可能的。但是他说如果我们再考虑这个庇护的这个要求，那是多少呢？那要降低，那就降低到每天只有1500个人进来，那些人进来呢我们就马上可以这个申请庇护。 这个非常非常搞笑的一个数字。当然美国的这个新闻媒体呢也大声的讲啊，昨天我看美国的这个 NBA Night News 那就大讲这个事情啊，那就是说好像这个总统呢终于迈向了对这个非法移民的一步。其实非法移民这四个字在英文里都不能讲，那谁能够讲的人叫 illegal immigrants， 以前都这么讲，现在不能这么讲，现在叫 undocumented， 没有身份证的人啊，叫 undocumented， 你看这个用词都怕得罪他们。那么这个做法呢其实搞得很麻烦的，当然 Donald Trump 是第一个出来骂的了，他说你这个是大赦的，你这个等于是让大家欢迎大家来了，所以这个呢大家有些翻脸的。不过 Donald Trump 我估计他现在也忙不过来了，他现在面对这个34项重罪的起诉，7月11号就要判，他现在怎么起诉他麻烦多了，所以呢他现在说归说，他现在呢很难一心二用啊，所以就是讲，所以呢这些人呢来的太多了，人多了呢这个边境的这些州呢不欢迎。大家说你这个真是，你在边境的这个德克萨斯州，这是边境最长的，基本上过来都是走到德州的边境过来的，因为这个边境线又长，一条小小的河，那个河水多浅呢，那个叫做Grande 啊，这个 Rio Grande 就是那个格兰德河，那条河水齐腰，有时齐大腿就走过来，有些人怕打湿衣服还雇人把它背过来，就走进来就走到美国了，这简单的很。这个德克萨斯州呢共和党的这个大本营非常反对，他说你不能够，我们州要承受这么大压力我承受不了，你得把它挡住啊。但是呢有很多州就说我们表示欢迎啊，来多少欢迎多少。那么其中最欢迎的是纽约州啊，纽约市不用说了，洛杉矶啊，这个亚特兰大、波士顿这些，芝加哥这些北部的大城市，他非常兴高采烈 啊欢迎来。哎，所以德克萨斯呢也做了决，这个州长啊说行，送过去，派大巴把你们送到纽约，就放把你送到华盛顿 DC， 把你送到芝加哥，你又去了。所以突然间这些地方的突然间这个非法难民就多了，满大街都是啊。那么大家说多到什么地步呢？我呢今天呢就看到一个数字，这个挺能说明问题的。这个数字呢好像跟这个非法难民没有什么关系，非法移民这些人呢来到美国呢，他们都很少申请 refugee， 就难民，难民就穷了没饭吃，他们很多人都找一条捷径就申请这个 asylum 啊。这个申请 asylum 的人英文叫做 asylee 啊，他们叫就是申请 asylum 就是庇护了，那就是我在国内受到了政治迫害，我要求庇护。那个委内瑞拉跟美国是个仇敌，所以他们来申请呢，美国一多半都会批准啊。像古巴来的美国也容易批准，但是有一些地方根本你国家也没有什么问题，你跑到这里你申请这个 political asylum， 这个美国当然很难批准，但是你来了，既来之则安之，没办法，那就把你送到那些欢迎的地方去了。所以呢这个最近呢纽约啊、芝加哥、洛杉矶啊，那就爆满了，这个非法移民呢都多得不得了。那我们说看什么数字呢？看纽约市的酒店的房价，他说那什么关系啊？他不住酒店吗？他们住酒店。纽约市的根据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数字，纽约市去年一年23年的酒店的房价是达到了历史最高的记录，平均房价$300一晚上，$300如果算人民币，那就是2000多块钱人民币一个晚上，你想有多贵啊？纽约这个酒店贵，我们都知道，因为纽约的地方小，大家又都喜欢来到，就住在曼哈顿。那曼哈顿有多大一个岛？没多大一个岛啊！从这个 First Avenue 到这个 12 Avenue 就完了，这个横过来100多条街 Street， 一直数到北，这150-160条街就到头了，就这么大个地方，大家都要来。所以，但是呢，以前也没有贵的这么离谱，住个像样的酒店在纽约也就200块钱，10年前啊。那现在呢涨到300块钱，那怎么回事呢？那么纽约市的解释方法，第一个就是说是，哎呀，疫情解封了，现在来的游客多了，这点不否认了，肯定很多人想到纽约来玩了，那个人肯定是多了，价格就上去了。但是其中另外有个原因，就是无证客，就是非法移民多了。这个纽约啊， 这个大学说你这个没道理，你怎么讲那么多，我讲具体数字给你听。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纽约全市680家酒店，就是 hotel， 就是旅馆的，我们讲这个全市就680间。那么这个680间其中被政府租下来拿来照顾这个非法移民的有多少呢？135家，就是原来只有680家，现在少了135家。那么这些135家里面住的全是非法难民，就住在这里，所以呢房间就少了。所以我们说由于这个135家的酒店给政府包下来让这些非法移民住的话，纽约市可用的酒店的房间就突然间少了16532间。那这准确数字，这个没讲错吧？那么这些酒店来了以后呢，政府还得给钱呢。那纽约政府呢，我觉得真是很 general 啊，很大方。你住在里面不用说，按客房算，一个房如果住两个人或者住四个人，反正给钱，按房来给，给多少钱呢？每天大概给140到180块钱美元。也就是说来了你，因为你没有工作，你住在纽约，给你住酒店啊，里面有卫生浴什么都有，然后呢再给钱你。那么所以呢拿100多块钱，你每天吃汉堡包啊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所以呢这个就用了大量的钱。那么这种呢现在纽约的情况就这样。大家说这个情况乐不乐观呢？好多人就不乐观。我今天看见这个纽约时报有篇文章就介绍了这个当趟的一家酒店呢，这个叫 Roosevelt Hotel， 罗斯福酒店，就是 Roosevelt。我们洛杉矶也有一家，在那个 Hollywood 有一家叫 Roosevelt Hotel， 还不错的，那个在 Hollywood Boulevard 上面。纽约这样在 Midtown 啊，我们知道 Manhattan 有 Downtown， 有 Midtown， 有 Uptown， 这个 Midtown 有一家 Roosevelt 是100多年的酒店呢，比较破旧的，本来疫情过了以后就差不多要破产了，但是呢政府签了合同整个包下来了，就把酒店的1000多个房间那就租给这些非法移民住，政府呢给钱养在这里。所以这个对酒店来说呢它倒不错，因为它能够存活了，但是对于来纽约住的人来说呢就问题大了，因为不够酒店。所以这个整个问题呢，这个大部分的酒店呢还是价格比较便宜的酒店，因为政府不会租这个第五大街的那种豪华酒店给这个难民住，就是价格相对经济的平价酒店。那么这一种酒店呢恰恰是中产阶级游客他们最需要的酒店。你没有多少人住在这个 Park Hotel 那种贵的酒店，那一天1-2千块美元的，都一般住的这个200来块美元的，这最符合中产。而美国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中产，这些酒店呢给政府拿去了，所以呢到纽约呢你就只有住贵的，没办法了。所以整个酒店的价格就飙升到这个300美元平均的一天。这个当然呢大家说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大家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我们说其实纽约呢有很多这个酒店，包括我们今天讲这个 Midtown 的这个 Roosevelt Hotel， 这些大型酒店有1000个房间的，他们呢都是老旧建筑。如果纽约政府不搭救的话，这些酒店呢它差不多就关门了。关门也好不好呢？当然好了，因为这些酒店里面的设施都已经老旧的，讲的不好听，用的那个洗脸的盆啊、抽水马桶啊，估计都是70-80年老的，那么当然要换。那么如果它 go bankrupt， 它破产了，那么就会有资金结来重新修，那么就是等这些 hotel 能够 upgrade。 但是现在的政府把它租下来就给这些难民住，这难民呢就基本上就不走了，他在曼哈顿找的地方住，又有每天发钱，那又不能打工，那么他整天就游游荡荡，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而对于这些老旧被租下来的135家的酒店呢，对于他们的这个升级，就是我们叫 upgrade， 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当然现在政府给大批的订单就是续命了，但是能不能起死回生呢？没用的。那个如果这种庇护所的功能完了以后，这个已经破本身就很旧，你又让这些非法移民在里面再住个几年，那个基本上就不得了了。如果要翻新那是巨资的，就搞得更麻烦。 那么所以有很多业者啊，就是拥有酒店的，现在已经说了，说我们作为庇护所用酒店呢、啊，我们将来呢就永远关闭了，如果他们不住我们也不开了，因为名声在外啊，你这张床，你这么多非法移民在这里挤在这里面住，在里面这个怎么办呢？大家都不相信啊。所以这个135家酒店被政府征用的，估计将来都基本上这个要 go bankrupt 啊，也就是说这些人如果将来有一天离开了这个 Midtown， 那以后这些酒店估计就没法用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吧。我们说现在的这个 Joe Biden 政府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唯一的办法呢，现在手头积压的案子，申请这个庇护的政治庇护的有350万，他一共结的750万，有一多半人申请政治庇护，那怎么办呢？捏了一手政治庇护，你怎么审查？据说呢，最近呢就开始放人，哎呀，说行了，通过了就走了，这样一下就已经通过了35万个。手头积累的案子多，睁只眼闭只眼放了算了，大概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有些特别，非常美国啊。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